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一念错则步步皆错，一念善则事事造福。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顾好我们的这一念心。从三级警戒开始呢，其实慈济基金会就已经开启了这个精进视讯平台，我们听众朋友在家里也或者您透过手机啊，就可以不用跟人接触，但也可以一起来共修，分秒不空过。从早上就有精舍的早课和志工早会以及药师法会，那在中午的时候还有一起来午间祈祷及听到各自业题的分享，而到晚上要休息之前呢，还可以一起共同的来拜经。期待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精进视讯平台，让我们一起顾好我们这一念心。防疫停听看，面对疫情的严峻，我们更要守护好我们这一念虔诚的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藻师父说到了大灾教育心灵停听看。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更是要来省思人生的方向有没有乱了次序。台湾呢，从五月中旬爆发本土疫情以来，人心惶惶，加上三级警戒是一再延长，我想哦，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都闷坏的感觉哦。像是看到新闻媒体就报道了某些景点出现了人潮，也或者在市场啊人变多哦。那么在防疫期间，大家真的还是要提高警觉。而静思精舍的德藻师父在志工早会也就跟我们分享了，我们真的要照秩序走，这样才会平安。在生活当中，我们人三餐都是可以吃五谷杂粮，因为大地植物就能给我们营养，可不要因为一口肉而断了你这一份爱心与善心，还有和众生结好缘的机会。而心灵停听看，这段时间也千万不要聚众，借机会好好的听听，也看看天下的生态。面对这波疫情，我们更是要借势练心，培养我们的慈悲利他心，更不要忘了要感恩为疫情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们，还有各行各业的善心菩萨。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共同来听到静思精舍德藻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心灵停听看，共度疫情危机。
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心灵的停听看。上人有跟我们讲说，停听看就是不要聚众啊，因为现在总是要有社交的距离。那我们还要做到心灵上的停听看，就是我们要停止我们心中的贪嗔痴，我们才有办法除掉我们心灵的病毒。在佛经里面啊，有讲到啊，佛陀对大慧菩萨说：菩萨摩诃萨在在处处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持念如一指想，就是视众生为一指。 是故不应食一切肉。上个月呢，德藻有分享到圣人平等之词，那圣人的平等呢，也就启发我们人人对天下众生的慈悲。那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不应该食一切肉。那在菩萨戒里面的不食肉戒里面也有讲到，若佛子一切肉不得食，食肉者断大慈悲的佛性种子，大慈悲的佛性种子哦。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者得无量罪。那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过说，他的每一世啊，都要比过去世更有爱心。那释义明教授呢，就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也有讲到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可以一再锻炼，越变越强大。那上人也有讲到说，菩萨就是要面对种种的众生，悲心才能够不断的扩大。那我们来修行呢，不就是要增强我们的慈悲心吗？因为上人有讲过，慈悲跟智慧是可以传承的。那释义明教授也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大脑里面啊，就是有一个被认知而活化的慈悲利他区。可是这个区域呢，你如果没有被认知跟活化的时候呢，它也会是一个自私自利、沮丧焦虑的黑暗区。所以我们要用佛法来改变我们的认知，来改掉我们的自私自利，也就是用佛法呢，就可以让天下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这个都是一体两面的。请播放感恩。
慈悲心在科学上来说，是人类演化产物、人类繁荣的基石。大脑导水管周边回质区，我们叫做 PAG。如果人类的慈悲心升起的时候，生理上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会让我们的血压、心跳变慢，让我们有舒畅的感觉。第二个，当这个同情心升起的时候，这个脑的区域会分泌止痛物、止痛剂，所以同情心升起的时候会有这种止痛的效果。那第三个就是说，慈悲中心刺激被活化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叫做催产激素。那催产激素又被称为幸福激素，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有幸福的感觉，让我们得到快乐的感觉。慈悲心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降低我们的组织发炎反应。我们知道组织发炎反应是造成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只是生理的、心理的老化都是。有些人问我们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增加我们慈悲心，我觉得慈济就是在做这一块非常非常棒的。
感恩释义明教授帮我们解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慈悲利他区啊，我们的慈悲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理会有三种作用，就是会有舒畅的感觉，会有止痛的效果，还会被活化之后呢，会产生幸福激素，会让我们有幸福的感觉。那另外呢，这个慈悲力它被活化之后，它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会降低我们老化的现象。那我们慈济人啊，都是在做慈悲力它的事。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哎，你怎么越做越年轻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慈悲利他区已经被活化了，所以我们就会被冻龄，才会大家会说你怎么越做越年轻。那上人也有讲过说，要解除人间的灾难呢，一定要从改善人心做起，就是救世要先救心。就像现在我们的 COVID-19 呢，我们也是要从自己做起，最基本的动作就是我们要吃素。而且这几天上人也一直跟我们讲，守至奉道，其道甚大。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前线的医护人员或是警消，都是非常的辛苦，为了社会大众的安全呢，守护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同理、赞叹、恭敬跟感恩。另外呢，温言软语也是医护人员的一个后盾哦，也就是我们只要轻轻的一句赞叹、抚慰的话语呢，让他们都会是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跟后盾。只要我们讲一下辛苦了、加油哦、感恩哦，这个也是他们前进的一个动力哦。那苦集灭道呢，我们集了那么多的苦，集了那么多的烦恼，也就是这个集呢，就是我们现在吃尽天下众生肉，而且动物已经反扑了。那这个苦呢，现在我们遭受的苦就是幽魂啊，冤魂不散，天下极易难挡。所以我们要用道来灭苦，这个道呢，就是我们要斋戒如数，要祈祷，要感恩。在这个末法时代呢，上人说末法时代我们要快速觉醒，如果不觉醒就来不及了。所以如果被口欲打败了呢，我们要如何下决心修行，要如何修慈悲心。早上上人在早课结束之后，上人也有讲到说，我们修行啊，就是要守好我们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我们的菩提心，也就是我们的慈悲心。所以我们一起来停止贪嗔痴、哦、上人说要停听看，我们心灵上我们就要停止我们的贪嗔痴，不要再贪吃了。上人跟我们讲说，大家都只知道怕 COVID-19， 可是我们只谈怕谈意色变，可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源头在哪里，就是我们吃了不该吃的，我们吃尽了天下众生肉、哦、那现在呢，我们除了线上祈祷啊，上人说我们就是要闻法。闻法呢，就好像说我们品书会，就像我们品茶要先闻一闻那个茶香啊，才会滋润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要滋润我们的慧命，我们一定要先闻法。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品书会，因为众生心病法药医，现在众生都已经生病了，我们更需要用法来度化他们。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佛法、善法、旧法、新知都不能断绝，而且我们要在线上呼吁持斋造福，造这个口德，因为我们的业啊，来自于我们的口。我们如果不吃动物的时候，就不会搅动病菌跟病毒，病毒就自然不会反扑。平常呢，这些菌种啊、病毒都是隐藏着，当我们业障现前的时候，这些病菌就会滚动起来。我们如果可以去除这样子的贪欲，我们就不会有这些病菌来滚动着，时时呢伺机要来滚动着来报复我们。那上人也有讲到说，现在除了医护人员要披盔甲上战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要披盔甲上战场，因为我们对抗病毒的战甲，我们所披的战甲给我们的保护膜就是斋戒如数。我们要抬头忏悔，要祈祷，低头要感恩，这个就是我们对抗病毒的战甲，也就是我们的保护膜。 那上人在最近信解品的时候有跟我们讲到富以宝藏，那上人比喻说这个宝藏呢就好像蚊帐一样，蚊帐呢是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要被蚊虫叮咬，所以我们如果吃素斋戒如素的话，这个就好像是这个宝藏一样来保护着我们的身体，就是用慈悲喜舍的心来爱护一切众生，来爱护人的身心，我们都是无悔无怨无忧无愁，就是四无量心。上人也有讲到说，我们如果一缸水不要去动它，沙土就会沉淀，这个水是清的，可是我们如果搅动它一下呢，整缸的水就混浊了。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的心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沉淀，可是欲念一起的时候呢，无明一起，就会造成很多的无明烦恼，会造作很多的恶业，也就会污浊了我们清净的本性，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无明。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贪求太多的欲念。上人也讲到说，其实佛法来讲是讲业力，医疗来讲是病菌，我们身体呢就像那一缸水一样的道理一样，平常呢身体好像看起来很健康，可是我们业障现前的时候呢，业力一直累积，跟外面呢跟外境的缘一牵动起来互动的时候，就是病相。也就是说我们吃了太多众生肉，动物反扑，幽灵太多，所以这个互动之后呢，我们就会变成了病相，变成了全球的 COVID-19， 所以我们的业力啊就会现前，就像我们的因缘果报一样，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今天用不到，明天用不到，未来还是会用到，所以我们要谨记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每一个人哦，所以我们要尽本分，做好螺丝钉的工作，把自己的本分事做好，要从心开始嘛。那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心，不要再贪口欲。这个大任每一个人把它承担起来的话呢，这个社会就会更加的祥和，更加的平安跟健康。在药王菩萨本视频的时候，去年的7月11号，上人有讲到习斋法就是要虔诚祈祷，增善意呢要消灾止福，也就是我们92个国家地区的防疫物资都是由我们点点滴滴的增益善法在其中。那我们还要降伏口欲，持斋如素，更要敬爱佛法，彼此感恩，尊重生命，爱护众生，降伏极易，非素不可。这个也就是我们心灵的停听看，我们要用虔诚法、增益法、敬爱法跟降伏法来增益我们的天下社会的平安。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后半阶段我们继续来听到志工早会当中台北慈济医院来分享到了专责防疫旅馆，在这一回的疫情之下，这算是一个新名词，也是各县市政府来征收他们各地的饭店 来收治无症状或是轻症的患者，而台北慈济医院呢也负责接手了新北市一个专责防疫旅馆。那这几个星期下来，协助了不少确诊者来转诊到医院治疗，也或者很多都是健康回家。那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医护人员持续的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那也记录了不少温馨医病情。我们就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郑庆峰副院长来和我们分享台北慈济医院专责防疫旅馆当中医护和病人的温馨互动情。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郑庆峰。其实上人在这个药师经早就把药开给我们了，就是要如素行善，要戒习气，要能够禅定，甚至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那我这三个礼拜都负责防疫旅馆，或者是我们上次讲的防疫医馆。那也因为有一些小故事，从5月31号，那我们其实也收治了400多位确诊病人，那也不是医院，所以其实就像旅馆就是旅馆，它并没办法像医院那么的安全，所以我们就要做到像医院一样。所以其实院长几乎每天都带着我们，就是要祈祷，而且下午都会来看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平平安安，戒慎虔诚。那不只是只有我们医护同仁哦，我们整个旅馆里面的一些做防务，还有做安全的，像那个客房人员，还有警察大哥都一起虔诚核实。那其实是有一些故事，我也看到很重要的，就是像戒定慧。那像这个一个例子，是一个38岁的更生青年。他其实对于一般人的习性来讲，他其实是有各种的习性。像这个年轻人，他就是有非常重的烟瘾。他其实住到第3天，他就受不了了。他可能原来带的烟，因为他可能在旅馆也有偷偷抽烟，都抽完了，都非常不安。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没有在房间里跑到走道。那我们想说怎么办呢？那还有10天的隔离，还有1个礼拜，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帮你去买一个叫尼古清，就是能够戒除烟瘾。他一开始是非常负面，就像中间的对话说，好吧，那你们就把我当死马当活马医好了。那我们那个凯燕督导就说，他因为是从身心医学科的，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帮你买这个应该会有效，然后我们指挥官帮你付钱。那他后来就转变成 很感恩，他就说他其实心里很难过，因为有家庭的问题，有压力的问题，因为他的妈妈本来跟他一起入住，但是情况恶化就转到台北慈院去治疗了，所以对他一个人来讲，他就变成有各种的习性，加上烟瘾发作，非常的没办法接受。然后警察大哥呢，就是因为利用他下班的时候跑去了好几个药局，找到这个能够戒烟的尼古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护理督导凯燕督导，他还怕说这个年轻人没办法使用这个类似药物的烟，他帮他都装好，让他能够在定时间定量的情况下慢慢把这个烟瘾戒除。所以我们有人出钱，有人出力，当然也有人出专业跟主意。那其实他非常的没有问题，那也顺利的离开。那可以看到他小小的照片，其实身上是刺青的，其实我们当初也有点怕他了，但是总算是这个利用这样一个戒除的习惯，让他能够平安的离开我们的这个防疫旅馆。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其实是开业的刘医师，那中间有一度，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其实血氧浓度非常的低，他住了10天以后，他非常感谢我们，他也觉得说在这边的调养中间让他身体变好了，因为他是在中和开业，那他的好朋友就是之前在3重开业那位过世的医师，所以他也有很多的感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照顾。那也看到这个心定让他度过了这次的危机，那也因为我们都有每天线上，就是利用这个线上可以跟病人看诊，万一有咳嗽啊、脸色不好、喘啊，都可以问。那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是陈克奇主任在问，这个小朋友有点喉咙痛了，所以我们包括老人家啊、小朋友，其实都有医师很亲切的照顾。那就在6月11号，刚好我也看到一篇很重要的国际知名的期刊，就是英国的这个医学杂志，原来在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人，如果你素食的话，它可以减少73%的严重程度。 哇，那这个期刊对我们来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全部素食，一开始可能有些住进去的这个住民还不太习惯，但是有了这篇文章，我们这个国际期刊的佐证之后，从此没有人对素食有任何的抱怨，而且是吃得非常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天助自助人助，我们坚持素食这个答案真的在新冠肺炎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让这些住民非常安心。那我们也把它放在便当上，让他们能够在吃便当的时候再仔细的阅读这个素食对他们的精美。那也因为在6月10几号的时候刚好过了一个端午节，住在里面的小朋友画的卡片祝我们端午节快乐。那也有一些比较感人的故事，像我自己碰到的就是两个兄弟，哥哥14岁，弟弟9岁，没有大人，就这样住10天。那弟弟中间有咳嗽，那我就帮忙帮他买了一个切药器，那其实他们非常的乖巧，也非常的能够互相照顾，哥哥还会放水晶音乐让弟弟，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所以我觉得这个青少年其实是很勇敢，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乖巧。所以我们的护理师姐姐，就自己买了一些点心要鼓励他们两个兄弟。那也因为规则的改变，本来 小朋友或大朋友只要在住满10天就可以顺利离开，可是现在规定每一个离开前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那就很辛苦，因为在旅馆不便，不像医院你要非常好的防护，那我们每个都要做，那到现在已经做了50几个，大概都是我跟另外的一些值班医师一起做。那碰到小朋友怎么办呢？刚刚那个小弟弟就是9岁，他就自己下来，哥哥也没陪他，他说他很勇敢，他可以自己来接受核酸检测，那真的是很佩服他，一动也不动就让我从鼻子那边帮他做鼻咽的采样，也都没哭。那也因为他的这个 CT 值比较低，表示病毒量蛮高的，他其实是要住到14天才能够回家。但是也有一些不忍的，就是像这个是从6月3号一家五口都是确诊，左边是他住进来的时候，那右边呢是妈妈姐姐跟两个双胞胎妹妹很开心的牵着手离开，所以也看到蛮多家庭的这个坚韧，然后平安度过这样子这次的劫难。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头，这个是入院的时候，妈妈身上抱着一个1岁的妹妹，然后哥哥4岁，弟弟是3岁，身上拿着尿布，这样走进去，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辛苦，因为妈妈一个人要带3个小孩，然后有准备奶瓶，那个帮他奶瓶消毒的锅，还有床，因为那个旅馆的床，并没有围栏，还特别请那个旅馆帮他准备围栏，以免小朋友睡一睡掉到地上去。那在9天后呢，前天就帮他做了核酸检测，也留下这个，其实他能够乖乖的在医护人员，即使我们穿得很像恐龙或者是怪物，这个妹妹也好像很安心的在我们护理师姐姐的这个身上乖乖的看着我们。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帮他们做采样，因为其实他们家相当的辛苦，他们家4个人在这边，但是他还有3个长辈，包括有中间在住的过程一位爷爷在台北的一个医学中心往生，所以他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参加。那他也觉得说这次的疫情真是家族的感染，家庭的感染相当的严重。那中间我的感觉就是能够让他心境从很负面变成正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也很佩服这个妈妈的这个勇敢。那也很感谢这个防疫医馆，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住进了400多位这个确诊病人。那院长每天跟小张父、徐父，我们都会在这边再看一下医院的情况，有没有危急的病人需要后送慈院。所以我们一共呢也转了86位，大概20%是需要治疗的，不能够放在旅馆。那中间也解隔了200多位。那因为每一位只要离开之前都是我打电话，那也从这200多通电话里面看到了很多家庭、社会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也知道这些人都不愿意得病，可是因为这样不得不进来住10天，真的有的时候很辛苦。其实就回到题目，就像上人药方早就开出来了，我觉得从这个防疫旅馆，我觉得其实上人答案早就告诉我们很重要，要持戒定慧，不管是戒烟青年或者是刘医师的心定，那最重要是这个小兄弟啊，这种智慧 我们也看到住在里面的人也有这种戒定慧，那我们医护人员更应该要有戒定慧来处理这样的事，那更重要就是要斋戒如素。所以我用这十二个字来给住在防疫旅馆的住民，也给所有照顾他的我们的医护同仁，也给大家感恩。
感恩我们正副院长这么丰富的一个简报，让我们呢了解到我们的防疫医馆是这么样的忙碌，真的是安定了整个的社区哦。其实慈济人一直在做，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医院真的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心的力量，尤其我们的这个防疫医馆，所以呢感恩大家真的是用心用爱，不断的去铺这一条路。虽然呢自己呢在医院里也有危机，但是呢并没有时间去多想自己的问题，只是呢想应该要怎么做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真的人世间是有心就不难，因为大家的有心，所以成就了这个世间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方盛世。尤其呢在大家不能到医院看诊的时候，很多人的心很担心生病了要怎么办，可是呢我们的大医王总是会想到办法，竟然可以呢在线上看诊哦，所以呢很多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了。所以呢也感恩大家很努力的把这个药方不断的推出去，素食才是最健康的饮食，能够呢不伤身，然后也不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个是呢自利也利他。所以呢我们也没有闲着哦，师父呢在这个金色真的为了这个本草饮非常的努力，也是呢一早努力到晚那希望呢大家的努力能够呢把这个世间的疫情能够缓和下来。感恩感恩我们正副院长的分享，感恩。
那么说到了在疫情期间呢，其实我们各自都要做好防疫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生病了，家人们也都在危机当中哦，所以真的要顾好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也另外说到在这一段防疫期间，因为是三级警戒，很多都是居家来做防疫，还有更多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孩子们啊是不到校的，所以都是在家学习。那么今夏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在滑脸书啊或是社群分享的时候哦，很多家长或爸爸妈妈就说这段时间真的是亲子磨练的机会，都很希望赶快来做解封，让孩子能够回到校园去读书。不过也更多听到的是哦，因为这开始的磨练机会而到现在真的就是互相把握亲子互动的时间，家庭关系是变得更好。那么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我们大爱电视台节目部的江玉萍师姐就来分享了，很多是前线抗疫工作的像医护人员，也或者像是他们这样的媒体人员是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和家人来同住，所以也期待能够快快解封，能与孩子家人们见上一面，而他们也把这份的心思给记录下来。我们就来听江玉萍师姐的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段时间以来行动现场在医疗前线的一个采访的故事。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这次是先到医疗前线，然后在那边蹲点，然后观察医护的一些互动，还有病患关系的一些互动，然后找出一则又一则的温馨故事。那首先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影片。
因为这个画面很怪怪，所以妈妈不得已去干嘛呀？
宝贝，妈妈要去跟病毒的怪兽打仗，不然很多人会被病毒这个怪兽打败。
走了，
好，可以了，够。
我们这边的病房原来是脑中风复健科病房，那一夕之间因为疫情的关系，紧急要成立疫情的一专责病房。
喂，护理站，喂，护理站，
我们这边有六个妈妈，包含我是七个，都家里都有小孩了。那当下全部都投入，立即就申请了我们医院的临时宿舍。
氧气先照着，不然你会不舒服哦，奶奶。对，很棒。你
你把面罩转过来。
大家都二十四小时是在医院里面，那当他们休息放下的那个工作的以后，事实上他们都拿起手机，因为小孩子下午下课回来或是被保姆家接回来的时候，晚上才有时间跟孩子视讯。
因为你会舍不得想念，而且他们会说妈妈你怎么还不回家，什么时候才回家，然后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再管外面藏病毒了，你赶快回来，等藏病毒变少的时候你再出去上班，不要再赚钱了，没有关系。我跟小朋友说外面很多藏病毒，妈妈要去消灭病毒，然后等外面病毒变好的时候妈妈就会回家了。
都是我自己顾，现在给妈妈烦妈妈顾，所以就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想说放假有空就买一点东西回去给她。
喂妈，我回来了啊，你把玻璃门关上哦。好好，
妈妈把玻璃门关起来，然后我是放了，放在外面晒太阳，然后喷一喷酒精，然后把门把喷一喷，然后再把门关上。我也不敢太靠近。
妈妈，妈妈，妈妈过两天就回来了，好不好？
好。
嗯，拜拜。
我们本来就是医护人员，我觉得可能是你本来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命感在，所以我们要把台湾护住。
我先生原本想说不要让我回来，我想说可是大家都在前线，我觉得一种使命感吧，
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份勇者无惧的一些感动，甚至于这种义无反顾去承担了我们这种护理的使命，这是让我非常钦佩跟感动的。
因为爱所以义无反顾，在这一段时间采访，其实我们因为都是除了在医院，我们还有在静思堂，还有在一些前线采访，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把自己保护好。那其实在我觉得在我们后面有很多的后援，像是看到那个静思的草本影啊，然后右边这边水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同事知道我们都在疫情的前线采访，他特地去晒了那个午时水然后让我们喝。其实在采访这个妈妈的故事的时候，自己心里是非常有感受，结果过了两天的时候呢，我也因为就是因为在前线采访，因为担心疫情关系会影响家里，所以我也把孩子送离开，就是到婆婆家。其实你说孩子知不知道，其实孩子他们都知道，然后他也问我说，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为什么你要去采访。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家的木板全部都是一点一点白白的，后来才发现我的这个小女儿呢，她因为知道说新冠病毒就是很可怕，然后外面采访会有很多的病菌，她把我们家的那个地板用酒精全部都喷了一遍，她跟我说，妈妈我不希望你不要生病，我希望大家全家都平安。我这边很谢谢说我自己的家人很愿意支持我们在前线为这些医疗的故事还有医护人员做流史的记录。最后要感谢就是台北慈济医院的赵院长，还有许副、张副，还有工传室，还有9A 跟10B 的护理人员，他愿意让我们安静的待在那边看他们的一些医疗工作，然后进而找出一些很温暖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感恩。
感恩蒋玉萍师姐的分享，真的非常感恩我们人文之夜，让我们看见世界的爱，因为爱，因为一份的使命感，大家义无反顾，然后也更感动的是我们所有的医护同仁真的是放下小爱成就大爱，这样子的无私的奉献真的是内心都非常非常的赞叹。那也请大家真的是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别人，记得我们都要做好防护的工作。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如果一些关还有一点难，
但千万别用沮丧，砌出一道一道心墙，别人会走不进来，自己也被捆绑。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55期的慈济月刊，2021年4月21号到23号的那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佛在人间成。静思小语，从救苦救难的行动中体悟人生，菩萨不只是名词，而是人间最真诚的觉悟之情。慈是慈悲，济是行善。4月21号，美国达拉斯分会与本会进行视讯连线，让人勉励达拉斯慈济人把握因缘修福慧，把握此生度此生。美国土地面积很大，慈济人相对稀少，要做事就觉得力量不足，要广招人间菩萨。人多力就大，人多气就旺。佛陀距离我们2500多年，时间空间都离得很远，但是我们现在有好因缘，交通发达，资讯传播便利，可以广传佛法。就像现在你我虽然地理距离很遥远，却能让你们在各自的家中与师父见面交谈。大家要善用科技，不只是听师父说话，也可以参与线上读书会，共读共修，分享心得。各位大多曾经回来精舍相见，也曾对师父发愿，要在遥远的地方落实静思法脉，开启慈济宗门。师徒之间彼此有约，我们的缘不止在今生此世，来生来世还要相约在人间行菩萨道。在慈济道场的修行就是慈悲行善，慈是慈悲，济是行善，慈悲行善在人间，所以我们要鼓励人人行善道，人间菩萨大招生，让爱的能量汇聚于人间。让人祈勉达拉斯慈济人在当地落实慈济精神，造福人间，而且要不断接引人间菩萨，让菩萨种子从一生无量，今生结下好因缘，只要发现哪里有人有困难，就及时去帮助，真诚的付出让人看得到有感受，会有更多人响应，将慈善的力量铺展得更广，来生还能与志同道合的法亲同行菩萨道，再与更多人结善因缘。上人表示，成立慈济以后做慈善救济，都不是先有预算再去做，我向来是把握因缘，相信有善就有福，我们发了多大的善心，就会有多大的力量来支援。没有行善要求福，是求不可得，要先行善才能凝聚福气，我们借力使力，只要启发人人的一念善心，相互借力可以让更多苦难人得救。我们招募志工要把握机会，多呼吁，多牵引人投入，慈济人牵着他们来行善，让他们感觉到助人的快乐，自然就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资深者要陪伴年轻人，作为他们学习的典范，借重年轻人的力量，再接再厉，菩萨相伴，行善人间，再接引更多年轻人来接棒。新冠肺炎的疫情尚未止息，上人嘱咐大家谨慎防疫，维持戒慎虔诚的心态，守戒律，守规矩，还要推善推素，带动人人行善付出，并且如素斋戒，把握机会向亲友劝善劝素，只要对方能接受，就又多一份力量，如此渐渐推展开来，大众一起守规矩，行善不停歇，用无私的爱教育人间，让人间充满福气，灾难消弭。吴语良师典范教育，4月22号与音界访客谈及大体老师的奉献精神，上人举桃园李鹤镇师兄为例，表示许多慈济人在世时积极投入志业，为社会人群而付出，并且签署大体捐赠同意书，往生之后将躯体捐出贡献医疗教育。有些慈济人像李鹤镇师兄一样，在患病难愈、医疗判定生命已至末端时，先行从外地回到花莲慈院，等到一口气不来时，就能及时送往慈济大学做遗体处理，圆满其心愿。李师兄在身体状况上佳绩时，曾在慈院与慈大安排下和慈大医学院的医学生对谈，他对同学们述说为何想要捐赠大体，并且殷殷叮咛孩子们用心学习，宁可大家于解剖学实习，在自己身上画错百刀千刀，将来在临床医疗工作中不能在病患身上画错一刀，这也是所有大体捐赠者的心愿，成为慈大慈科大的医疗相关学系同学谨记在心的教诲。上人表示，设立慈济医学院之前，曾至几所医学院参观，体会到医学教育所需要的大体来源很少，而且保存大体的方式不是很理想，所以一方面呼吁大众了解并响应大体捐赠，一方面也请主管同仁们找到更好的大体保存方法，让大体老师很有尊严地圆满此生最后的心愿。大体捐赠是化无用为大用，人既往生了，躯体用土葬、火化等方式处理，终将化为尘土，若能将这副已经无用的身体经过及时的处理和保存，用于医学解剖，让医学生了解人体的奥秘，可以造福这些医学生将来面对的病患。上人说，大体老师虽然是吴语良师，大多数医学生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说话，有些成为大体老师的慈济人，也是慈济学校的慈义会成员，同学们与他们建立如同亲子、师生与朋友的情谊，在生之时就从他们的身上学习慈济人的精神典范，往生后也接受他们的教育，了解人体构造，是很特殊的因缘。上人介绍，慈义会是慈济学校特有的组织，由慈济人担任慈诚爸爸、义德妈妈，照顾、爱护并陪伴这群离乡背井的学子，自己很感念感恩慈济人，在辛苦劝募大众爱心成就志业体的建设以后，
继续投入心力照顾，协助置业体的运作与成长。虽然成立每一个置业的过程都很辛苦，但是现在看到成果，听到慈济学校医疗科系毕业的同仁们分享心得，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爱、疼惜、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我认为医师是用自己的生命投入病患的生命，去抢救生命的神圣职业。医疗工作者能够苦人所苦，拔除病患的苦难，此生的生命很有价值。而且在慈济的大环境里培养的仁医品德，也能增长自己的慧命。上人指出，慈济人文精神就是众生的本性之爱，慈济人都是以这份亲近大爱付出无所求，并且感恩有机会奉献良能利益人间。心无杂念，诚意方殷。4月23号，嘉义、云林、高雄、鹿竹、台东等地慈济志工恭敬朝山，带各路朝山队伍进入室内。上人对众开示：感恩菩萨们，自从你们投入慈济而发心，虔诚行在菩萨道上，不曾退缩，总是往前精进。菩萨不只是名词，而是人间最真诚的觉悟之情。从救苦救难的行动中体悟人生无常苦空，佛在人间成，我们要在人间求佛道，就要在人间行菩萨道，救度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我们修菩萨行的道场。修菩萨行，在有形的方面，对于贫穷困苦人给予所需的救助，为他们拔苦；在无形的方面，我们要转变心灵思想，从凡夫心转为超越的菩萨心，身与心都要在菩萨道上精进。菩萨道很长远，但是只要有起步，分分寸寸步步向前，再遥远的路都可以走得到。就如各位朝山从集合在外面各定点送炉香赞开始，诚意方殷，我们的心至诚无杂念，如见诸佛菩萨现前，我们向佛菩萨表达诚恳的心情，一步步地向前走，三步一拜，最终回到主堂。上人表示，此时天下气候不调，灾难多，近在身边的危机就是台湾西部长时间干旱无雨，水情告急，期盼人人虔诚，而且要将虔诚的心用爱的行动表达出来，就把苦难众生，还要如素戒杀。慈济人自己做到，还要不断对大众呼吁，带动祈求天降甘露滋润大地。无论成效如何，总是尽心力。以上内容供读自2021年4月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义，众生无明。佛佛
乡传灯相许，深深发华无灯凭。
太子华年东门游览，孤寂 老人。